丹尼尔之书第97号。
以利亚的三重应用，揭示与现代巴比伦对峙的先知性动态。
以利亚的三重应用代表末世，以利亚的外在要素。以利亚既代表一个人，也代表一场运动。与这位使者以利亚联合而形成的人群运动，被从老底加所代表的处境与经历中带出来。
以利亚来到众民面前，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他；若巴利是神，就当跟从他。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人。列王记上18:21-22。
无论是在第一位或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与那一时期的使者联合的人，都是从撒迪教会或老底加教会所代表的历史中被招出来的。两间教会都可由以利亚的提问来代表。百姓在两种意见之间心持两意要到几时？他们所徘徊其间的两种意见，由哈巴谷所谓的争辩所代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这场争辩是关于正确或错误的方法论之间的辩论。当这场辩论来到之时，无论是在米勒派的历史中，还是在末后之日的历史里，人们都拿不定主意要不要不再砌墙，即便要下来，也不确定该站在墙的哪一边，因此他们一言不答。
主在第一天使与第三天使的历史中设立了一场试验，要显明在这场争论中是由被盗新教的神学方法论所代表的一方，还是由米勒的预言解释规则，包括 Future for America 所采纳的规则所代表的方法论，才是真正的晚语信息。将于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开始的加密山试验，要求上帝指认谁是他的代表使者，正如他在以利亚身上以及在1844年的米勒派历史中所做的一样。正如以利亚的情形以及那些旁观却不愿表态之人的情形一样，这一方法论过去已经并且将来还会借着公开预言的应验而得到印证。
但以理和约翰的预言应当被人明白，他们彼此解释，他们向世界揭示人人都应当明白的真理。这些预言要在世上做见证，借着他们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的应验，他们就会把自己解释清楚。克雷斯文集105。
当火降下烧尽以利亚的祭物时，上帝向那些默默旁观的人证实以利亚是他的代表，但那时对亚哈、耶洗别以及他的假先知来说已经太迟了。这一幕也曾在米勒派的历史中1844年10月22日之前发生过，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之前还会再次发生。那周日法令是以1844年10月22日为预表的。不幸的是，那些等到那件事发生才做出决定的人，其实已经默认站到了问题的错误一边。以利亚使者的拣选必须先于他与亚哈、耶洗别及他的假先知的对峙。当火降下烧尽以利亚的祭物，确认已经完成之后，以利亚就杀了那些假先知。
假先知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而他作为第六个国度的统治将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结束。正是在那里，以利亚杀了那些假先知，随后雨水的全面倾注开始了。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使者及其信息是通过与那些在当时情境中开始扮演被盗新教角色的人形成对照而被识别出来的。被盗的新教正是以利亚见证中的假先知，而他也是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三大权势之一。上帝命定在1844年10月22日之后，这个新近被辨明的真实先知性运动要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但该运动转入老底加，并在不久之后不再是一个运动，因为它成为了一个在法律上被认可的教会。
牢记第一位以利亚的这些要素，我们现在将探讨第二位以利亚的先知性特征，目的是识别并确定谁是末世的第三位以利亚。耶稣指出，施洗约翰就是应验旧约最后一条预言的人。
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4:5-6。
尽管耶稣认定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约翰却并未完全应验关于那要来的以利亚的预言中的所有要素， 因为第三位也是最后的一位以利亚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到来，那就是末了的七灾时期，并以基督的再临为结束。然而约翰仍是第二位以利亚，而且他与第一位以利亚的见证相结合，指认并确立了第三位也是最后的一位以利亚。
正如以利亚曾面对现代巴比伦之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代表，同样约翰也面对着罗马权势、希律、一个不洁的妇人希罗底以及他的女儿撒罗米。加密山预表1844年10月22日，而这又代表美国的星期日法。在星期日法危机时，三重联合就形成了。
借着那强制设立教皇权违背上帝律法的法令，我国必将使自己与公义完全断绝。当新教伸手越过鸿沟去握住罗马势力的手，当他又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握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我国将背弃其作为一个新教与共和政体之一切宪法原则，必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谬妄与迷惑做出安排时，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旦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且末日近了。正言卷五451页。
在希律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他作为异教罗马的代表，乃代表异教罗马的实王，因此他象征启示录17章中把自己的国度给那淫妇一时的实王。希律被亚哈所预表，二人的婚姻都是不合律法的。亚哈是以色列人，按律法不得娶非以色列女子为妻，而希律却娶了他兄弟的妻子。推罗与巴比伦的淫妇与地上诸王行淫，正是由亚哈与耶洗别以及希律与希罗底之间不合律法的关系所表征。
在加密山与亚哈的对峙被描绘成希律的生日庆典。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国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而十王成为第七个王国。在他们作为第七个王国的生日那天，希律在醉酒的筵席上答应把他的国甚至一半都给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十王同意把他们的国交给那兽，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被假先知美国所欺骗，在属灵上醉了。
在加密山，假先知们整日跳舞企图欺骗，在希律王的生日筵席上，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也起舞欺骗了那醉酒的王。借此希罗底的女儿取得了亚哈的权柄去杀害施洗约翰。在美国颁布主日法时，美国将欺骗全世界，使其接受一个全球性的兽像，一个由教权与政权各占其半所组成的国度。作为三重联盟的假先知的美国对全世界的欺骗，已被耶洗别的先知之舞和耶洗别的女儿撒罗米的舞所预表，因为耶洗别就是天主教，而被盗的新教是他的女儿如撒罗米。
逼迫始于即将到来的涉及死亡的星期日法令，这在象征上表现为第二位以利亚的头被砍下，装进篮子里，献给由希罗底所代表的教皇权。那时教皇权的致命伤完全痊愈，他不再被人遗忘，并且随着144,000人的旌旗被高举，晚与毫无保留的倾降。那时第三货的伊斯兰发动打击，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的渐进审判开始了，他的审判加倍。
我又听见另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启示录18:4-6。
他所受的审判要加倍，因为他尚未因在黑暗时代从公元5838年至1798年间所实施的杀戮而被审判。在第五印中，被教皇制度杀害的人被象征性的描绘为在祭坛之下询问上帝何时审判罗马的淫妇，他们被告知要在坟墓里安息，直到第二批殉道者将要像他们一样被杀的人的数目满足。当他受审之时，这审判要加倍，因为到那时他将已经两次杀害上帝忠心的子民。
当他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面有为神的话语和他们所持守的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呼喊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也不为我们的血向住在地上的人伸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并且对他们说，还要再安息片时，直到他们的同仆和弟兄中也将像他们一样被杀的人数满足了。启示录6:9-11。
怀特姐妹把关于第五印殉道者的那段经文置于星期日法令之时，在那里上帝的另一群羊被呼召出巴比伦，这就是希律的生日宴会，就是当时王同意把他们的第七个国度交给那第八个却属那七个的国度之时。
当第五印被揭开的时候，启示者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祭坛底下那一群为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被杀的人，随后便出现了启示录第18章所描述的场景，那些忠心而真实的人被从巴比伦中呼召出来，引自启示录18:1-5，手稿发布第20卷第14页。
那些被从巴比伦呼召出来的人成为第二批被教皇制度谋杀的殉道者，正如希罗底对第二位以利亚所做的那样，怀艾伦姐妹也把第五印置于幕后的印开启之时。
他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那些为神的道并为他们所持守的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呼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不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他们被宣告为纯洁圣洁，又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只等他们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要像他们一样被杀的人数满足了。启示录6:9-11。这里向约翰所展现的景象并非现实，而是将在未来某个时期发生的事。引自启示录8:1-1，手稿发布第20卷第197页。
在黑暗时代被教皇政权杀害之人的祈祷，在开启第七印之时被纪念，这表明第七印是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开启，因为就在那时神纪念他的罪孽。
我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神已经想起他的不义，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他怎样斟满了杯也要怎样加倍的斟给他。启示录18:4-6。
第一位以利亚见证了在末后的日子里144,000人与那将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三重联合之间所发生的对峙。第二位以利亚施洗约翰重申并扩充第一位以利亚的见证，并且他们共同一行又一行辨识并确立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以利亚的预言性特征。第三位以利亚由一位起始的以利亚米勒与一位结束的以利亚所代表，因为第一位天使的运动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得以重复。
上帝已在预言的进程中为启示录第14章的信息安排了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工作要一直持续，直到这地球历史的结束。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在现今仍是真理，并且要与接下来这一信息并行。1888年材料803-804。
第三位以利亚带有阿尔法和欧米伽的标志，因为它代表着始与终的以利亚。第一位与末后的以利亚都代表一个运动，即启示录14章中第一位或第三位天使的运动。
施洗约翰的工作以及那些在末后的日子里本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出去唤醒百姓脱离冷漠之人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他的工作乃是这世代所必须成就之工作的预表，基督将第二次降临，按公义审判世界，上帝的使者所传给世界的最后警告信息，必如约翰为基督第一次降临预备道路一样，为基督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在这预备的工作中，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因为历史必要重演，并且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Southern Watchman 1905年3月21日。
以利亚的三重应验代表以利亚及其相关运动与现代巴比伦的三重联盟之间的对峙，
它与那位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的三重应验密切相关，但那条线所代表的是该运动与使者的内在动态。在这两种三重应验中，使者与运动的第三次也是最终的应验，以阿尔法与欧米伽来表征，分别代表起始的应验与终结的应验。
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以利亚代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即十四万四千人的运动。
当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述的大地震之时来到时，他们将被高举为旌旗，呼召那大群人从巴比伦出来。在那时刻之前，这位使者和这场运动将与那宣扬平安稳妥之假冒玩语信息的伪运动形成对比，从而被辨识出来。
真伪信息与使者的分别
应当借着信息的应验来辨明。这些文章始于2023年7月底，而且早在10月7日大屠杀之前，文章就指出真正的晚语信息表明第三样货所涉及的是伊斯兰，并且这一信息始于2001年9月11日。文章还指出，按着启示，那时开始的列国发怒好像临产的妇人，因此加在地球上的愤怒与患难将会持续升级，直到恩门关闭。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但愿神的子民能意识到成千座城市即将遭到毁灭，如今几乎完全陷入偶像崇拜。然而，许多本应宣扬真理的人却在指责并定罪他们的弟兄。当神改变人心的大能临到时，必将带来显著的改变。人就不再倾向于批评和拆毁，他们也不会站在阻挡光照耀世界的立场上。他们的批评，他们的控告将会止息。仇敌的势力正在集结备战，严峻的征战摆在我们面前。弟兄姊妹们，要团结一致，要团结一致，与基督联合。不要说阴谋，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要把万军之耶和华当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为你们做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网罗和圈套。他们中间必有许多人半跌、坠落、破碎，陷入网罗而被擒拿。
世界是一座舞台，演员就是他的居民，正准备在最后一场伟大的戏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上帝被人遗忘，对于人类大众而言，除非人们为实现自私的目的而结成同盟，否则毫无合一。上帝在看着这一切，他对那悖逆子民的旨意必将成就。世界并未交在人的手中，尽管上帝容许混乱与无序的因素在一段时期内掌权，一股来自下界的势力正运作，要促成这场戏剧的最后伟大场景。撒旦冒充基督而来，并在那些结成秘密社团、彼此捆绑的人中，以各样不义的诡诈施行作为。那些屈从于结社狂热的人正在落实仇敌的计划，因必有果。
罪恶几乎满盈，混乱充斥世界，不久一场大恐惧将临到人类，结局近在眼前。我们这些知道真理的人应当为那不久将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席卷世界的事做好准备。评论与先驱，1903年9月10日。